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
我是阿达。
那么咱们继续说诸葛亮。
哎，咱们上一期节目里呢，咱们说了诸葛亮的婚姻还有家庭问题，那么咱们这期说啥呢？
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诸葛亮出山以及诸葛亮出山以后的首战。
好，
在诸葛亮结婚之后的三年，也就是诸葛亮25岁的时候啊，那么就开始了什么呢？就开始了诸葛亮的魏晋名士之风啊。什么是魏晋名士之风啊？啊，咱知道魏晋名士玩的是一个潇洒，是吧？诸葛亮当时躬耕于这个南阳的时候，每日自比管仲乐毅啊，这就是我的才能比春秋战国时候的管仲和乐毅都强，是吧？你就开始白活。管仲和乐毅是什么人啊？大伙都知道，是吧？管仲王佐之才啊，乐毅是吧？战国燕国名将，那是。诸葛亮说：“我能比得上他们啊？你自己猜吧。”我说到这儿，其实怎么说呢？有人说诸葛亮真的有这样的才能。但同时我其实也很想有脑子里我也很有一个问号啊，谁即使再有才整天宅在家里啊，说我比管仲乐毅是吧，我有这么大才能我比管仲乐毅，这样的一个宅在家里的一个青年，他整天说这个话，他居心何在呢？还是他本人就自恋？我说不清楚。其实说到这里，我就真的怀疑说，所谓的25岁的诸葛亮，按理说25岁应该是人生当中一个很成熟的年龄了，你在这个年龄里啊，你居然还能这个在所有人面前啊说我自比管仲乐毅。我其实在这儿，我对于诸葛亮当时的想法我有一个问号，我并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说。
我是这么想，就是诸葛亮考我龙中学自比管仲乐毅，他怎么自比管仲乐毅啊？他肯定不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看我像管仲一样，我像乐毅一样，他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了。我觉得就是这样，就是其实诸葛亮这20多年，就他这个青年和少年时间，其实也就是东汉末年风云变幻的这20来年。就说他其实除了在读那个什么春秋啊，什么孙子兵法呀、啊。在读这些书的同时，其实他一定也特别关注的当时的时局。后来他能有龙中队，肯定对时局了解很清楚。他怎么了解时局啊？肯定不是光看新闻、刷微博，那块也没有。他肯定在跟那些什么崔州平啊、徐元直啊这些人在讨论。讨论的时候肯定要说：“要我是董卓，我会怎么样？要我是那个孙坚，我会怎么样？”要我是袁术啊怎么样，李家可能也有不服气的，就说啊你谁呀、啊、你这么着，然后他可能说啊我要我的话我就像管仲乐毅一样怎么样，可能他自己管仲乐毅你应该就这么出来了。他这个自己管仲乐毅，我觉得更多的体现他对时局的就是一种关注。
其实啊，怎么说呢，一家一个读法啊，也欢迎听众朋友们自己去留言，你怎么看待当时诸葛亮的这个想法？如果是我当时抛开了这个问题之后，我倒是有这样一个大的猜测：诸葛亮的这种隐士的这种想法和魏晋名士的风范啊，多少其实有一点什么呢？就是虽然我高过隆中，但是我本人心怀天下，
对，
是吧？虽然我不屑于去入仕。但是我却有管仲乐毅的才能。
对，
他把这一切都亮荡出来之后，他其实我觉得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渴望有一个好的老板来找他。
对，没错，
这是我的想法啊。
他要真的下定决心当隐士的话，就直接碰到工了，对吧？
对，
碰到工上天采药是有玩笑的。
对，就是这样。而这个管仲乐毅的自比啊，在2年之后终于有老板来找他了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顾茅庐。
哎，
那么三顾茅庐这段啊，其实我们在刘备篇当中我们讲过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还是想略微的补充两句，就是关于在武侯祠当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啊，这幅对联其实也间接的说了诸葛亮一生的功绩。怎么说呢？叫两表愁三顾啊，这个是上联，两表愁三顾，下联叫一对足千秋。那么
这个真好。
哎，那么我说到这儿哈，我倒是想问一句了，哥，我考考你，这两表是什么？三顾是什么？一对是什么？
这个对联非常好，两表应该就是指诸葛亮后来写的前出之表，后出之表。三顾呢，就说的就是这三顾茅庐了。一对呢，应该指的就是三顾茅庐，诸葛亮对刘备说的那个隆中对，
没错，
基本上就把这个诸葛亮的这个高光时刻，就在这十个字里就体现出来了。这个对联好，这个武侯祠里啊，其实有好多好多特别厉害的对联。不过我们还常都没去过武侯祠，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过成都，去过武侯祠了。可以把就是自己的游览感受也给我们在留言区里也说一说，让我们也一起来感受感受。人旅游现在出门旅游不方便了啊，那我一起在这个咱们要来个人旅游。
云旅游。好，云旅游。那么我们接着说啊，在诸葛亮三顾茅庐之后啊，刘备对诸葛亮的形容说，我如鱼得水，是吧？而此后啊，在刘备如鱼得水之后，关羽张飞吃醋了。这关羽张飞真的吃醋了。
在那个三国演义小说里呢，关羽张飞正吃醋呢，这曹操就派人打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诸葛亮给大家来了一次入职展示。来了个火烧博望坡。把那个曹操打跑了，关羽张飞就服了。这是三国演义的记载。那么真正的历史有没有这一段呢？这个真正的历史啊，这个就是在博望坡打败曹军，这个是有的。但是呢，这件事情发生在就是刘备三顾茅庐之前，所以博望坡打败曹操这件事是刘备的，跟诸葛亮没有关系。这件事多少还体现出来刘备还是挺能打的，他只要别正面打曹操。打曹操的部将，哎，还可以。
对，没错。其实这也是我之前所说啊，本期栏目当中所说的“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，他妖到什么份儿上？其实
把别人的功劳都搁到了诸葛亮身上了。
对，其实导致已经给大家开始拉开帷幕了。接下来欢迎大家自己去品啊，所谓的“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。啊，这个要到什么程度啊？那么在所谓的火烧博望坡之后，当然我说了啊，火烧博望坡是假的。那在所谓的火烧博望坡之后，当时诸葛亮给刘备做了一个大的这个战略布局。什么战略布局？就是啊，联合孙权共抗曹操。而这个大的战略布局被刘备采纳。那么从这件事情上，其实我们可以说诸葛亮他真的是一个大的战略家啊，这个是真的啊，没问题，这是历史当中真实的事情。而接下来到了诸葛亮28岁的时候，也就是刚刚初出茅庐之后的转过年来，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。在赤壁之战的过程当中啊，诸葛亮当时时任军师中郎将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又出现了。这赤壁之战当中，诸葛亮到底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呢？哥，你给大伙儿打打假吧。
在《三国演义》里啊，咱先说《三国演义》吧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这个简直了，这没有诸葛亮就没有赤壁之战。首先呢，连孙抗曹这个战略建议就诸葛亮提出了，这历史上也确实如此。历史上呢，诸葛亮提出。诸葛亮建议刘备联合孙权，其实孙权手下有个叫鲁肃的谋士，他也建议孙权去联合刘备，所以可以说这英雄所见略同， 就是说这个战略规划呀，其实不光诸葛亮有，就是东吴那边其实也有能人的，大家想的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刘备就派诸葛亮去了，派诸葛亮去了，诸葛亮干了一系列的神箭操作。
嗯，
首先呢，先那个舌战群儒，对吧？把东吴那些谋士、这些文官都损了一顿。
嗯，
然后呢，又智击周瑜，给周瑜在那背了一通诗。
嗯，
然后把周瑜气得够呛。
对，
然后周瑜说：“我跟曹操势不两立。”
嗯，
啦啦啦，怎么样？然后第三步呢，就是来说服孙权，下定决心来那个跟曹操打。
嗯，
这是第三条。然后第四呢，第四就是要草田借箭。
嗯，
对吧？草田借箭，然后呢，借东风之后呢，借来东风，火烧赤壁之后呢，啊，就他又连夜乘那个小船，回到了刘备的阵中。再安排什么关羽呀、张飞呀、赵云呀这些人在路上去伏击曹操，曹操就哈哈一乐，然后赵云出来了，又哈哈一乐，跟张飞出来了，再哈哈一乐啊，关羽出来了，然后呢，曹操又哭了，对着关羽哭一哭，关羽把他放了。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里这段记载吧。这段记通过这段记载就能感觉到，就是没有诸葛亮就没有赤壁之战。
嗯，
就是这样。嗯，但是真正的历史呢就不是这样了。
那么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啊，我们可以说这一切的一切几乎都是虚构的。对，大家这个不要觉得惊讶啊，真的这一切的一切几乎都是虚构的。那么我随便说几个啊，我再多的我咱们这个将来可以再讨论啊，我随便说几个。首先草船借箭，历史上的草船借箭啊，据说是孙权干的，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孙坚干的，当然这甭管怎么着啊，这两种说法甭管是谁，最起码是人家江东孙家人干的啊，不是诸葛亮干的啊，这草船借箭是吧。至于借东风这东西更扯了，是吧？大伙自己想，你见过这样的牛人吗？神人吗？是吧？那么实际上这一点啊，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诸葛亮当时确实是一语道破天机。《三国演义》当中的诸葛亮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呀：“真正的为将帅者，要识天时知地利啊，就是说。”到底为什么这个会有东南风啊？当时诸葛亮说：“我根据这个天文观测，说我知道每年这个隆冬季节会有几天东南大风，而这个东南大风啊，就发生在几天之后。”是当时诸葛亮给这个鲁肃说的。是《三国演义》里啊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就可以去品鲍国安老师那版的《三国演义》。而且不只是这一点，大家再注意啊，后来这个真正火烧赤壁那一集里面也说了，说什么那个黄盖带着火船来诈降了啊，就直接往这个曹操的这个船里冲，然后这个时候程昱谋士给曹操拦住了，说别让黄盖来，说这会儿是东南风，然后当时这个曹操就愣了，他说东南风怎么了，隆冬季节这个江南地区有几天东南风是正常的事儿。换句话说，曹操都知道这个常识。那么我说到这儿，大伙自己去想吧，你们觉得这个借东风有可能是诸葛亮借的吗？其实啊，我个人觉得更多的可能其实是人家荆襄之地啊，江东之地，人家当地人知道隆冬季节大概哪几天是东南风，对吧？其实可能这个说法对于历史上我们觉得，我觉得是更加的让人接受一些，对吧？那么再往后，真正的在这个赤壁之战当中啊，火攻是谁的计策呢？火攻是黄盖的计策，包括这个苦肉计啊，苦肉计是谁的计策？据说是黄盖和周瑜两个人的计策。不 哇，说到这儿，突然之间让我们觉得，这诸葛亮在干什么？这个诸葛亮在干什么？我告诉大伙儿，诸葛亮在干什么？历史上的诸葛亮在赤壁的之战当中，做了一个渔翁得利割韭菜的角色啊，这是诸葛亮。那么实际上呢，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啊？这些一点我也不是瞎说。我们其实有两处这个依据啊。第一处，如果大家这个有印象的话，你们学过苏轼的《水调歌》，哎，《赤壁怀古》是吧？
对，《剑龙将·赤壁》
对吧？如果大家学过这个苏轼的《赤壁怀古》的话，不知道大伙是否还有印象？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。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。我说到这一切的一切，大伙可能说，哎，这不诸葛亮的造型吗？但实际上不是啊。人家古代人，人家都知道历史当中这说的其实是周瑜啊。啊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。人家说的是周瑜啊，是吧？另外一处依据啊，当然这有点民间传说了。另外一处依据在哪？在过去的这个相声段子里。啊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如果大家爱听相声的话，您可以听一听。相声段子当中有一个八扇屏，八扇屏当中，其中有一段是讲周瑜的，啊，说周瑜有什么功绩？食苦肉，献连环，济东风，借凋零，啊，这个是周瑜的功绩，啊，可不是诸葛亮。对，我说到这儿，可能大家也许会吐槽，也许会大跌眼镜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真的都是真的。赤壁之战当中，诸葛亮的真正的战术作用很小啊，诸葛亮的战术作用很小，这就是正史当中的诸葛亮。
不过呢，就是这个以战这些，就那些神操作，诸葛亮都没干。但是呢，你诸葛亮就是代表刘备去那个东吴跟孙权去谈判，和孙权达成联盟，这个基本史实呢是真实的。
对，
其实我觉得就是仅仅是这个基本史实，也说明诸葛亮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了。他只不过不是神，他没有那些妖术。你想，他27岁三顾茅庐出来，第二年28岁就代表刘备，做刘备的传权大使来跟孙权来谈。而且他跟孙权谈的时候，其实他的地位很不利，刘备刚被打得七荤八素的。连自己老婆孩子都保不住了，结果呢，他能跟孙权谈成这么一个结果，说服孙权发兵来跟这个曹操打，其实这已经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了。只不过呢，就是这《三国演义》呢，觉得这还不够，还得给他加戏，然后加了一堆神操作，加的都已经撞诸葛之多之而近妖了。
对，
直接把那些妖术去了。诸葛亮这些工作其实也就很不错了。
对，没错，其实我们统一都是认为，其实去掉了诸葛亮这些妖化操作之后，诸葛亮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物。这是28岁时代的诸葛亮啊，恰逢赤壁之战。
好了，那么这期赤壁之战我们其实就已经聊到这儿了。其实聊了这些之后，我不知道大伙是否对诸葛亮感觉到一些失望呢？其实大家不必失望啊，后面我们可以再听，后面我们要聊的是诸葛亮此后的功业
啊。好吧，这个诸葛亮的故事还有好多好多呢，咱们不着急，慢慢来，咱们下周再见。
对，下周再见，拜拜
拜拜。